护国主克伦威尔。1649年8月13日，一直满载着12000多名士兵的船队，从英格兰的港口横渡圣乔治海峡，驶向爱尔兰的都柏林。一位身材魁梧、衣着华贵的统帅，威风凛凛地站在主舰的甲板上，他就是克伦威尔。自从半年前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处死后，他成为没有国王的英吉利共和国最有实权的人物。一阵风浪袭来，船身剧烈摇晃，克伦威尔顿时脸色惨白，晕乎乎的直想吐。他赶紧躲进船舱内，思考着如何镇压爱尔兰民众的反英大起义。船队到达都柏林后，克伦威尔先发表了一篇讲话。我带兵来这里，是来进行一项神圣的工作。我要传播基督的福音，使血迹斑斑的爱尔兰土地恢复原先的幸福与安宁。然后，克伦威尔又发兵攻打德罗盖达城。他将攻城大炮运到城下，集中炮火轰开了城墙，杀死了手持武器抵抗的2000多名爱尔兰士兵。对于固守在教堂里的守军，他用火攻烧了教堂，击毙了从火堆中逃出来的爱尔兰士兵。他又将这种屠城的残杀情况通告爱尔兰各城守军，威胁他们交出城池，举手投降。9个月后，镇压了爱尔兰民族起义的克伦威尔又匆匆赶回英格兰，因为议会让他回来带兵出征苏格兰。苏格兰拥护王权的封建贵族以拥立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当新的国王。克伦威尔率领16000名士兵进军苏格兰，英勇善战的苏格兰人顽强抵抗。苏格兰士兵熟悉地形，经常在凌晨时分袭击英格兰军队的后卫部队。这天，克伦威尔的10000余士兵被20000多苏格兰人阻挡在海边的邓巴城郊。决战前夜，克伦威尔打着火把，骑马来回奔跑，调动布置自己的部队。第二天天刚亮，克伦威尔的6个骑兵团和3个步兵团就发动了攻击。苏格兰人措手不及，匆忙集中兵力反击。一阵激烈的拼杀后，克伦威尔将4个团的后备队再次投入战场。这时，朝阳从海面升起，克伦威尔喊道：上帝高高升起了，让他的敌人见鬼去吧。训练有素的英格兰士兵奋勇拼杀，苏格兰军队被击溃了，阵亡3000多人，还有9000余人被俘。而投入进攻的英格兰士兵一共才11000多人。克伦威尔比魔鬼还可怕。圣经上说，世人抗拒魔鬼，魔鬼就会离开你。可你如果抗拒克伦威尔，他却向你迎面扑来。邓巴城郊的战斗后，一个苏格兰传教士惊魂未定地这么说：经过几次大的战斗，拥护查理二世的苏格兰人被彻底打败，查理二世逃往国外，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土地都被并入英吉利共和国内。战功显赫的克伦威尔得意洋洋地回到伦敦，议会把汉普登宫奖励给他作为他的别墅。可是克伦威尔却又有了个新的念头。12月里的一天，一些议员与几位大臣被召集到议长府邸聚会。一进门，他们才发现真正的召集者是克伦威尔。他说今天是自己召集手下的高级将领开会，同时邀请你们几位来，是请大家一起议一议， 英格兰究竟建立共和体制好，还是封建君主体制好？英格兰数百年就是君主制，如果从继承传统的角度看，建立君主制更好，得要有一个好君王啊，那是议员和大臣的意见。不，为了推翻君主制，我们的将士流血苦战，如今已经宣布共和体制，为什么要改回去呢？军官们坚持共和制。他们可能并不完全明白克伦威尔想成为一国之君的真实想法。克伦威尔知道自己当君王必然会遭到议会中那些忠于王权和忠于共和议员的双重反对，于是他让忠诚于他的一些高级军官出面。这天克伦威尔召集军官们开会，又特地邀请一些议员参加。关于解散议会、制定新宪法的问题，我们早就向议会送上请愿书，为什么迟迟不给我们答复？一位军官高声责问后，马上得到了其他军官的赞同。我们已经组织一个委员会，正开始讨论。明天，我想我们会加快进行这件事的。紧张的气氛使这些议员深感不安。次日，议会果然加紧讨论此事，但这时门被粗暴地推开了。克伦威尔怒气冲冲进来，你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应该让位给更合适的人。你们这些酒徒、色鬼、恶魔不配再担任议员，我以上帝的名义让你们滚开。在克伦威尔身后是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从1640年11月开始的这届议会长达13年，史称长期议会，就这样被克伦威尔驱散了。这一天是1653年4月20日。后来，克伦威尔授意组成的一届新议会，也因未能符合他的意愿，再次被他解散。八个月后，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由克伦威尔手下高级将领成立的军官议会拟出一个施政文件，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文件形式出现的成文宪法。施政文件宣布克伦威尔成为终身制的护国主，并规定英国国家政权由护国主、议会和国务会议共同掌管。事实上，护国主是英国的独裁者，议会决议和国务会议委员人选都必须经过护国主批准才能生效。1653年12月16日，克伦威尔举行宣誓仪式。由于国会处在解散状态，而国家的形势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请阁下接受护国主的职位。兰博少将说完后，一名高级军官宣读施政文件。克伦威尔随后举起右手，宣誓自己忠于并遵守施政文件。他解下自己的佩剑，取过兰博少将呈上的另一把剑，挂在腰间。这样，便象征着护国主今后将按宪法而不按军事指挥权来统治英国。克伦威尔郑重其事地做完这一切，心中欣喜万分。不久后，他又设法让议会通过决议，宣布护国主是世袭的。克伦威尔从此成为不是国王的国王，独裁统治英国达5年之久。